して、
傅渊讲的是大多数的人也有人说是巴拉巴写的，亚波罗写的，写作的方法，大文的写作方法，旧约圣经，克莱斯写的太清楚，说是写给人，也有人说是写给罗马书，也有人说这个你不说的写作的时间，他们知道那时候也在人间，如果说罗马书是讲定，那么希伯来书可以说是超难的信息，谢谢。所以今天这句经文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缺据。所以我希望我今年讲完希伯来书之后，大家都有超然的信心。我也希望我今天讲了一次后，大家都有今天坚定的信心。那我们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了我们所有的不义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祈求祷告。神啊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求你用你的手扶持我们，求你的眼看顾我们，求你的耳听我们的呼求，在这个世上求你指我们，指引我们走义路。你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所作所为都能够蒙你的悦纳。我们也学亚比西向你祈求，神啊，深渊你赐福给我们，扩张我们的警戒，常与我们同在，保佑我们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，你必应允我们的祈求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是亚比西的祷告，他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仍旧应允他所求的。这是一个很简明的祷告，可能都是我们心中所求的。我想今天我们也相信，我们向神这样祈求，神也一定会应允。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把人把我们看得非常的重要。今天的经文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儿女指的是我们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神为什么给我们血肉之体？等一下我们在经文中可以看到。我也会尝试去解释。经文继续说，他耶稣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接着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经文继续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不救天使，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，他自己却成了血肉之体，以自己的生命来救人。可见神把人看得多么重要。所以人是神创造天地万物最重要的所造物，比天使更重要。等一下经文中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为什么。第十七节说，所以他耶稣凡事该与我他的弟兄相同，弟兄也指的是我们，相同是有血肉之体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了挽回祭。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也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给耶稣几个不同的身份，他是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兄，我们是他的弟妹，他是王，我们是他的百姓。这些身份我们怎么来表达？我用我自己的了解来解释一下。耶稣是父，这个属灵的世界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耶稣是兄，是属肉体的世界，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世界。耶稣是王，可以是说属天的也是属地的世界。神是创造掌管万有的，天上地下一切的都是他的。希伯来书是非常宝贵，所以我说它是第五福音，值得我们来仔细参考。今天我们只看第一章跟第二章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，要把我们的心胸打开，用超然的信心来接受今天的信息。第一章讲的是神人与天使的关系。第一章一节说，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放晓谕列祖。神晓谕列祖什么呢？第二节又说， 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也可以说藉着他儿子耶稣展示给我们，告诉我们耶稣是谁，又找一位他承受万有的，也藉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。这几句话值得我们仔细来体会。前面我讲过耶稣有几个身份，在天上属灵的他是父，在地上属肉体的他是子。首先耶稣把我们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现出来，所以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第二，那看不见的神是创造万有的。第二节说他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，是神为他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，又说又早已离他承受万有的。那看不见的神创造了万有，那看得见的神耶稣是承受万有的。神创造万物，神承受万有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今天的经文二章十四节我们才看过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耶稣成为血肉之体，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承受万有的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才造人，把一切所有人所需要的东西都安排好了，才叫亚当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现在大家可以不用我解释为什么神给我们血肉之体，那看不见属灵的神是创造万物的，那看得见的儿女，有血肉之体的儿女是承受万物的。因为亚当没有听神的话，失去了这掌管万物的权柄，又因为耶稣成为血肉之体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所以第一章三节记述告诉我们说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超过天使。耶稣承受的名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我们信耶稣承受的名是什么？神的儿女。神造人的本意就是把人放在天使之上，来承受神所造的万物。我们在神的眼中重不重要？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，我这里加个没有，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你，也没有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带着神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就说神的使者要拜他。这里讲的是所有神造的天使要来拜耶稣，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我以前也讲过，耶和华见证人 以前常常来跟我讨论圣经，后来他们不来了。为什么不来？我问了他们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如果耶稣不是耶和华本身，那么天使要拜他，是不是拜了别的神？是不是犯了十诫的第一条，不可有别的神？第二个问题，我说，如果耶稣是受造之物，天使要拜他，是不是拜偶像？是不是犯了十诫的第二条，不可拜偶像？所以一章三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第七节说，论到使者又说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神可以用任何他所造的一切为他使用，风、海、浪，任何事情都能为神所用。耶稣平定风和海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可以使用他所造的万物。第八节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神的本身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的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谁是耶稣的同伴？不是天使，是我们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，就是神。他又用印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神也高我们，却不高天使；神救我们，却不救天使。为什么？人与天使都是神所造之物，但是神把人看得比天使更重要。人是神的儿女，天使是神的仆役。人是神造来掌管神所造一切的，天使是神造来为人效力的。所以神对人的爱，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用口舌笔墨来形容。一章十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主啊，这里指的是耶稣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所造的。天不再念了，所以第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感谢神，人造天是用来为人效力的。诗人大卫告诉我们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，他要用他的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些经文我们大家应该很熟，因为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上面，说你从这里跳下去，他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怎么回答魔鬼？有谁知道？耶稣那时候已经告诉魔鬼，我是你的主，我是你的神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不可试探你的主，你的神。魔鬼是使者，是神所造为人仆役的灵。 们再一次看到神把人看得这么重要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神在人口中吹了一口气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那创造万有的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有肉体之体，是要承受神所造的万物，所能看得见，所能摸得到的东西。很可惜人没有听神的话，失去了这一切。感谢神，神没有放弃人，他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受死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要将这掌管宇宙的权柄再一次交在人的手上。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看得这么重要？今天我们信了主，成了神的儿女，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和掌管宇宙的全能力呢？竟然我们看到天灾、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地震，没有一样我们能够控制。为什么？等一下第二章经文会告诉我们。不过在这里我想用我自己的了解来解释一下，神给人有血肉之体，要我们来承受神所造的万物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，有实质的东西。但是血肉之体也有弱点，血肉之体要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。天使因为没有血肉之体，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所以大而妄为，要超越神，这是神不喜欢的。神不要人犯同样的错误，所以给人血肉的身体。第二，神创造宇宙是非常的大，在2000年前神已经告诉世人宇宙之大。第一章二节说，又早已立定他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诸世界不是一个世界，不是地球而已，所以像地球一样的恒星非常多。今天科学家证实也发现有很多像地球一样的恒星。神把人放在地球上是要人来学会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如果人连地球都管不好，怎么去管这个宇宙呢？第三，神要人学会顺服神，听神的话。人类的文明进步发展到今天，可以说可以跨越山河，横渡大洋，在天上可以飞，更能进入太空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代替了人力，人工的智能已经进步到可以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围棋高手，车子很快可以自己驾驶，这是我们年老人的一个福音。可是人在两样事上绝对没有进步，第一就是道德的修养，人今天犯的罪不比几千年来人所犯的罪少。同样在顺服神的事上，我们做的也不比几千年来的人多。以诺、以利亚他们顺从神，神把他们提到天上。亚伯拉罕他顺从神，神称他为信心之父。大卫王顺服神，神说他是最了解神心意的人。耶稣顺服神，神把天上地下的权柄 都交给了他。今天我们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我们怎么能够去管理宇宙万物呢？中国人说得好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只能说平天下还不够，还要管宇宙。所以管宇宙要从修身开始，要知道怎么修身，就是要学会怎么顺服神的旨意。因为神造人的本意就是要人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章，前面我已经讲过，前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，人在神眼中是多么重要。第四章前四节是给人一个警告，这个警告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所以当我们越发敬重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伯业的都受了应受的报应。什么道理？什么话？神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，神要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引领。如果不遵行不听从，就得到了报应，得到了惩罚。在旧约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多，大家最熟悉的，我可以只打一个比喻，就是神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以色列人没有听他的话，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直到所有不肯进迦南地的人都死了，神才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所以第三个警告是说，我们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是起先是神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证实了。耶稣跟我们讲什么？在路加福音19章，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耶稣亲自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，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能够忽略呢？怎能够不接受呢？如果我们听了还不接受，还不相信，我们怎能够陶醉呢？我们怎能够避免不受惩罚呢？第四节又说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伯伴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做见证。耶稣在圣殿里告诉会众们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要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耶稣说了也做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？我们怎能够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？第二章五节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曾在经上某处说明说，这经上某处是记载在诗篇8篇大卫王的诗，他说，能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诗能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这里也解释，或者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，使他荣耀尊荣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不派他管理。
人不算什么，人在神的眼中非常的重要，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，
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。
只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前面我讲过，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地震，没有一样我们可以掌控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都能掌控。为什么？九节告诉我们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更小一点的耶稣，或者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更小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尝了死的滋味。我们只要看耶稣，耶稣能够平定风和浪，只要看耶稣，天上地上权柄都赐了给他。因为耶稣顺服神，照着神的旨意，得了那尊贵荣耀的冠冕。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，也得着耶稣的荣耀与冠冕。所以将来我们都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使徒保罗更告诉我们说 ，next， 操练身体，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是益处。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这句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使徒保罗要我们做个前进的基督徒，一个顺服神的人，在今生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，在来生我们要管神所造的一切。虔诚中英文都翻得非常的好，英文说 Godliness 可以解释说 The life that honor God，活出一个尊敬神的生命来。我们有没有学会顺服神？下面我不记述念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我把今天的经文稍微改了一下，可不一样，我把那夸父里面的去掉，用红色的字来带你。我们可不可以用大家用这改的经文来念一次？
好，
我们就晓得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。我们既同有血肉之体，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
哎呀，这也是败坏了。要
释放
我们
疑神因怕死而成
为奴仆的人，
说并不救天使来救
把
我们，所以耶稣
凡事该与
我们相同，
非要在神的身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耶稣自己能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我们。
感谢神，
阿们。
希望大家今天回去把这两章经文看几遍，了解人在神眼中有多么重要，
阿门。
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大，
阿门。
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去得着那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？阿门。
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好不好？回应诗歌是爱是不离弃。
一个忧患，耶稣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，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上帝慈爱，是恳求高你名的人，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如江河永流，在我的人面前还善言行，是我的不被埋怨，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作揖，
来到这个面前，我知道身体的爱情与心，
Oh.